都有今天的讲义了，都有了。好，那我们先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你在这里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使我们得以见到主啊你的心意，在这里建造教会，也建造你的儿女在属灵的生命上的长进。主，我们感谢你，你的仆人郑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所传讲的信息，使我们心里面常常纪念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也回应你的爱，来爱你，来爱人。下面的时间，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要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教导我们，使你的话语扎根结实，有100倍的，有50倍的。愿天父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荣耀，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先知何西阿他的家庭和他的婚姻告了一个段落，那么从今天开始呢，经文里面就不再提到何西阿先知他的故事，但是呢他的儿女三个人的名字啊，耶斯列、罗路哈玛还有罗阿米，这三个人的名字呢就隐隐约约的还藏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一再的碰到，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印象，知道他们好像是离开我们，但是没有离开这个经文啊。好，那么我们首先呢一起来读今天第四章的经文，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我们先读前面的三节的经文啊，请大家翻到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请。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我们就先停在第三节哈。那么这三节的经文呢，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印象？是很快乐吗？还是很悲伤？很悲伤。一开始呢，先知就用一种方式很特别，他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那么我们当中在座多半都是华人啊，除了一位以外，但是身为中国人，如果有人对我说中国人呐，你要听，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看看你说些什么我再听，是吧？但是呢对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如果有这样子的话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在古时候以色列人最后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在摩押平原那个地方，他们的领袖摩西对他们全国的老百姓说话，所以呢这个说话的方式是立刻就抓住以色列人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要听这个话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就像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啊，在那里摩西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好，从那里开始他就 教导以色列的人许许多多的事情，把神所教导给以色列人当年在西乃山那个地方所说的话，几乎是原原本本再重复一遍。所以呢，重复的话就叫做生命记啊，重生啊，三令五申那个生啊，生命记就这么来的。那么在这里呢，何西阿先知用同样一个方式，就要以色列人听他下面要讲的话。那么在经文上面呢，从今天开始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这一个大的段落呢，就是他要以色列人听的主要的话。当然从第八章开始到第十四章是他要以色列人所听的第二段的话。这两段呢稍微不太一样，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这一段话呢，是神对以色列人提出一个正式的一个控告。从第八章以后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要提出控告之后的一个啊宣告他们的结局啊，所以这两段经文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么从第一节就开始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啊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这地的居民当然是指以色列人啊。那么我们中文翻译争辩呢，语气是比较缓和一点。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呢，就有一些版本的语气呢相当的强硬，就是控告，神控告以色列人。那么控告他们的内容呢在下面。首先呢，他们被控告的呢有三样事情，是指他们内心里面的这个罪恶。这三样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那么严重的控告，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控告。第一就是没有诚实。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不诚实的人多不多啊？很多哎。昨天我的这个 email 的公司通知我说，你要赶快改你的 password， 因为有人要企图进你的这个 account。我说哦，好，那我就赶快改吧。啊，这个是现在的美国社会啊，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时光倒流一下，比方说我们把时光倒流到1939年，好吧，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不太一样的啊。那个时候的人如果某一位要请一个人来他家里做一件什么事情，要修一个什么东西，只要两个人见面谈一谈，把细节弄清楚，把时间约定好，把价钱讲好，然后他们要不要签字呢？不用了，两个人就握手，然后两个人说 deal， 好，这样就可以了。到时候他就会来帮你事情做好，那你的钱也准备好就付给他。那个社会是这样子的，小孩子放学以后呢，就跟邻居的小孩在院子里面玩，在马路边玩，没有人欺负他们的。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你不用去 shopping， 因为商店不开门，商店的主人、商店的 employee 跟客人通通到教堂去做礼拜。那是1939年。在同一年也是英国的国王跟皇后他们来访问美国，这是自从英国开始移民到美洲以后第一次他们皇家的国王跟王后来访问。访问当然有一些正式的官方的活动，然后晚上呢有国家的国宴招待贵宾，然后呢应该就有一些歌唱啦，一些节目让客人 可以被娱乐到，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的娱乐节目呢，他们请来了一位唱歌剧的男中音，这个人是一个印第安人的酋长，他的名字呢叫做白色的羽毛 Chief White Feather， 他就唱了一首歌很好听，歌剧的，然后他再唱一首歌呢，是什么歌呢？是我宁愿有耶稣。然后他唱完以后，他就跟旁边英国的皇后很有礼貌的致敬，然后问他一句话，说请问王后陛下，你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然后英国的皇后回答说，我的心完全是给了耶稣基督。然后对他说，我的丈夫跟我一样，他也是基督徒。然后坐在旁边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他就微笑，他说，我也宁愿有耶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歌词里面呢，是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子银子，胜过做君王的宝座。 OK， 那么一位君王在神的面前讲这个话，所以他们全部就宣告自己的信仰。这个是1939年，你看看到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美国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啊！所以但是我们听了这个，我们心里面不要有惧怕，不要觉得孤单，因为世界上仍然有千千万万神的儿女啊。会孤单会惧怕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以利亚，他在加密山这个地方呢，跟400个拜偶像拜巴利的先知互相较量，其实不是他们之间较量，是我们的神在那里掌管一切。所以那400个拜巴利的先知呢，被现场的老百姓所弃绝，并且把他们都给杀了。但是完了之后呢，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先知以利亚接到一封信，说那个邪恶的王后耶洗别要杀他，因为他是拜巴利跟拜亚瑟拉的。所以呢，先知以利亚就跑了，就逃了，逃到犹大的旷野里面。神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讲了一句话，一再重复，就是说所有神的先知都被杀了，只剩我一个人，他们现在还要我的命。但是最宝贵的就是神回答他的话，就说其实不然，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从来不拜巴利，不和巴利亲嘴的。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在一个好像看起来信主的人日渐减少的社会里面，我们心里面不要觉得孤单，不要觉得恐惧，因为我们的神胜过万有，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夺去。OK， 神指控当时的以色列人，第一个就是没有诚实。诚实呢，是神所需要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品质，在我们的心里面建立起来的。当耶稣第一次看到一个门徒拿单叶，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人，什么是真的信徒，就是没有诡诈的。但是 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人，他们落到一个光景，就是人都不讲实话，都欺骗，那么就从这里就失去了神的儿女的品质和生命。第二个就是没有良善，我们今天郑牧师带我们读的说，那个年轻的官跪在耶稣的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反问他一句话，但是也没让他回答。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我们所有的良善呢，是只不过是反映神在我们心生命里面所做的功，所结的果子。我们一切的良善呢，是反映神的良善啊。但是神的儿女是必须要有良善的，所以没有诚实，没有良善呢，直接就让神否定了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啊。那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是第三个指控，就是无人认识神所造成的。这里说无人认识神呢，其实是讲没有人和神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呢，不是讲别的，乃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的信仰是 relational，一定要跟神有关系，然后你就没关系了。如果你是跟神没有关系，然后你的关系就大了啊。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绕口令。好，那么从这三个内心里面的罪恶的光景就发出来，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上有下面这几种罪行啊。这里列出了七种。其假誓，就是没有诚实，不见前言也是。然后呢，杀害、偷盗、奸淫、强暴、杀人、流血，连续不断。那么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七个项目呢，是包括了十诫里面至少有五项都违反了啊。所以神这样指控他们，严重性是很大的啊，就是要跟他们做最后的一个警告，要不然关系就要切割了。那么第三节谈到说，这些罪所带来的不单单是人在灵性上面所产生的堕落，并且呢人跟人的关系所造成的毁坏，这还不止，整个自然的环境也因着人的罪而受到了咒诅啊。这边提出来说，第一个，田地不出产，那就有饥荒了，那就有缺乏了，然后地上的居民当然就生活非常困难。然后呢，野生的动物，无论是田野里面的、空中的飞鸟，还有海里面的鱼，也都慢慢的都消失了啊。其实如果我们多注意一下新闻，也都反映在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自然环境里面啊。那么这个就是神一开始所要他们注意，而且是对他们的指控。好，下面我们就再读第二段的经文，我们一起从第四节来读到第十四节。好，请。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 我的名必因之而灭亡，你弃掉之事，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奸淫和酒必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好，我们就停在这儿。这一段经文开始呢，就是神把以色列全国的人呢分成三类，每一类的人呢，他们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要接受不同的指控，因为他们的罪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一个被提出来的是最严重的啊。那么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好，首先这一群人神要提出严重警告的呢，就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我们从圣经的背景可以知道呢，那个社会的宗教领袖主要就是先知跟祭司。先知呢应该是有神的呼召，他们奉神的命令来传讲神的话语跟吩咐，但是他们是忠于神的，他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打折扣，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们讲的话呢，有时候听的人觉得不好听，但是呢他们非讲不可啊。就像何西阿先知，我们回到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呢很快就要灭亡。你想想看，坐在这个皇宫里面的国王，他听了这个话会怎么想。然后他说我们的军队呢要全军覆没，要打败仗。那你想想看，这个三军的司令员他会怎么想。那这个人讲这种话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对吧？但是因为是神要他讲的，他非讲不可。有的时候甚至于他把他的命也放上去也要讲。那这就是真的先知啊。真的先知，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是圣经里面有的啊。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米盖亚、约拿、阿摩斯、何西阿等等，这个圣经里面有他们的名字。然后呢另外一群人呢是假先知，我们在这里讲的先知呢都是他自己称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啊。那些拜巴利的先知、拜亚瑟拉的先知，我们经文不提他。我们要知道现在讲的都是所谓的耶和华的先知这一群，但是这个当中有真的有假的。假先知呢人数众多啊。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上22章还有历代之下18章叙述同一样事情啊，我们不必查，我就简单的叙述一下。当北国的一个坏的王亚哈，他跟他的亲家就是南国的国王约沙法 见面。亚哈呢，他心里面耿耿于怀的，就是他们北国在约旦河东有一片土地呢，被亚兰国给侵略给夺去了。他耿耿于怀呢，要把那块土地给夺回来，但是呢，凭着北国的军力呢，他想大概打不赢，所以呢，他把他的亲家约沙法请来，跟他商量，我们一起出兵去进攻亚兰，把那个失去的国土给他夺回来，你看好不好？约沙法王呢，碍于情面，只能这么说。他说：“我的兵就是你的兵，我们一起去吧。”但是出兵之前，古时候总有一个习惯，要找一群人，一群所谓的先知来讲预言。那么亚哈王呢，就找了400个所谓的耶和华的先知，像是一个很大的合唱团一样，因为他们都讲同样的话，都说必定得胜，不但失去的国土会收回来，并且呢，要把亚兰人给他灭尽。400个人都这么讲。这个南国的犹大王约沙法，他毕竟还是敬畏神的，他就跟亚哈王说，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他一看这些都不像是耶和华的先知，亚哈只好说，还有一个，可是我恨他，因为呢，他都不讲吉利话。最后憋得没办法，他说好，把他请来，就是这位先知叫米该亚。米该亚来了就说，这一群400人都是撒谎的，不会得胜，一定战败。亚哈王就说，你看吧，我跟你讲，他一直都讲不吉利的话，他现在还是讲不吉利的话。那些400个假先知，就其中有人就出来动粗，就打真的先知，然后国王亚哈呢就说，把他关到监狱去，给他吃不饱穿不暖，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以后呢，再处置他。先知米该亚就说，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了。结果亚哈王跟约沙法王去了，这一次呢，亚哈王就死在阵上。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景象，整个国家呢，先知败坏到这个地步。那下面再看他们的祭司，祭司的败坏呢，也不亚于先知的败坏。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伯安一世，他一上任做了几样事情。第一样就是做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的但那个城市，另外一个放在南边的这个伯特利。我这个地图不是太清楚，伯特利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死海，就在死海西边一点。那么但城呢，是在非常非常，现在这个图还没有秀出来，在更北边。然后呢，他在各个城里面还设有祭坛，老百姓如果犯了罪，就要到祭司那里，祭司要为他们赎罪。赎罪的过程，他们通常是要献上一些牲畜，牛啊羊啊这一些。祭司的责任，第一个是教导老百姓神的话，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第二个是为老百姓赎罪，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好了，这一些祭司既然是懂得律法的，精通律法的，他们都是大祭司，第一任的大祭司亚伦的后代，世世代代的子孙，他们不会去拜金牛犊，所以呢，耶罗伯安一世就把他们全部赶走，不让他们做祭司的工作。那这一些真正的祭司呢，他们就只好离乡背井，把财产全部抛弃了，然后他们到了南国犹大， 到那里去侍奉神。所以北国就缺少祭司了，对吧？要献祭怎么办呢？耶罗巴安一世就宣布说，我们现在呢有这个公平 employment 啊，公平就业，不一定要立位族，不一定要亚伦的后代，无论什么人，你什么出身什么家谱都可以做祭司，你只要带一只牛七只羊，我就按例你做祭司。好了，这样子出来的祭司就是现在何西阿先知时代的祭司。因此他们的心不在神那里，他们的心在老百姓带来的那些礼物上面。这样子清楚吗？ OK， 所以把整个的信仰给混乱了。然后他们教导老百姓呢，本来是应该教导他们守神的约定，守神的律法，但是呢他们很多东西不能讲哦。摩西五经里面讲，祭司一定要从亚伦的后代出来，一定要是利未人，这个他们就不能讲，因为自己都不是嘛。摩西五经里面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以色列人是圣洁的国度，他们不能讲，因为他们是希望大家多多犯罪啊，多多带礼物来啊，他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不要鼓励大家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样子一来，老百姓的属灵生命呢就落到谷底啊。好，那么我们就从第四节开始来讨论。那么第四节呢，在圣经从希伯来文要翻译成其他的文字非常的困难，可能是整卷何西阿书当中最困难的一部分。那么中文和合本我们读几遍以后不太容易知道它真正的意思，英文的圣经各个不同的版本也翻成各个不同的字句，但是有一个版本的翻译呢可能对我们比较有帮助啊，我在这里使用就是 NET 啊，它所谓的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它这个版本呢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们说啊，神说大家不要手指头指别人，不要指责别人，互相指来指去。神说我的指控在这里呢是针对你们这一群祭司，这样子我们很容易懂啊。好，那么神呢就说这些祭司呢因为这样子的身份，他们这样子对老百姓错误的教导和恶劣的影响，因此神要他们跌倒，日间跌倒，夜间跌倒，意思就是说他们像瞎子一样，他们像瞎子一样必然要跌倒。那么跟随这些祭司的人就像是瞎子领瞎子一样，他们也会跌倒啊。但是这个账要算在谁的身上最多呢？是这些祭司要负的责任最多啊。好，那么这些祭司他们自己有诸般的问题。然后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里的知识呢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这一种知识啊。那么新约里面呢也是有类似的经文说啊，我们有一种智慧叫做得救的智慧，是吧？我们有一种得救的智慧，然后我们才可以得救，才可以跟神建立我们跟他好的关系。那这里呢祭司都不教老百姓他们应当学的，所以老百姓呢他们就没有认识神，没有遵守神律法诫命 那些的知识，所以他们犯罪犯罪，自己都不知道在信些什么。好，第五节最后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课几课里面讲过，所谓母亲呢，是指那一些啊做领袖的，无论是政府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上层的那一些人。然后呢，在第六节最后，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就是儿女是指跟随这一些祭司的那一些老百姓啊，一般的平民。那么这一些人呢，很可怜，他们却也都要为自己的信仰败坏而负责。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有责任要做的事情当中有一样呢，就是我们要殷勤地读神的话，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知道我们该信的信仰的内容是些什么。如果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好像出生的婴儿一样，但是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就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有长进。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到了主耶稣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他跟我们问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诚实的回答他。 OK， 好。然后呢，从第七节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在旧约时代，祭司是荣耀的职分。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可以读到，祭司他们有他们的服装，有他们工作的时候特别的服装。那么这些服装的设计呢，本身圣经说都是为荣耀、为华美，所以是很漂亮的啊。那是神给他们的荣耀，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呢还有别的荣耀。比方说古代的祭司，他们是掌管国家的司法的系统啊，所以他们在社会上的荣耀是很高的。但是这些荣耀都因为他们自己的败坏都失去了。失去了荣耀还不会就停在那儿，失去了荣耀之后，他们变成所领受的是羞辱，那个才是真正他们自食其果。第八节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哦，这是很可怕。有没有听过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古时候有这个做医生的希望病人多多生病故事啊。那么类似于这样子的情况，本来医生是要教导一般人怎么样维持身体健康，当我们有病的时候，他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病痛可以痊愈啊。这是做医生的。那做祭司的呢一样，他应该是教导我们怎么过爱主圣洁的生活，怎么样来爱主爱人。那我们犯了罪，我们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来帮老百姓在神的面前赎罪，让犯罪的人可以跟神重新和好，是吧？但是呢，这一批祭司呢完全不一样，他希望你多多犯罪，然后他多多收礼物啊，所以这是他的败坏。自从主耶稣来了以后，还有没有祭司呢？有没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有人这样子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对 基督徒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现代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OK， 有祭司的就是你，就是我。那么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呢，不外乎也是把神的爱传出去，我们的责任呢，不外乎也是去找那一些灵魂失落的人，告诉他你有机会，有方法，有途径可以跟神和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新祭司的责任。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呢，就是古代的祭司在献祭之前，先第一个他先要为自己赎罪，然后才能为别人赎罪啊。那么我们呢，因此要互相勉励，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啊。那么跟谁互相勉励最有效呢？就是夫妻之间啊，互相勉励啊最有效。那么因为就像我们家里的话，那我太太是看守我的，我也跟她也是同样的，我们互相看守啊。如果我有什么不合心意的地方呢，她说她是神按立她来看着我啊，让我不要这个或偏左或偏右啊。那这个是良性的啊，是互相有好处的。长久以后呢，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会有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么姐妹跟姐妹之间也是很好啊，弟兄跟弟兄之间如果有这种属灵的关系也是很好，我们互相呢透明啊，互相呢有这个中文怎么讲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我会对你负责，不但是对神负责，我也对你负责，因为你跟我是好像是这个属灵里面的亲密的朋友，祷告的朋友。 OK， 好，我们讲祭司的部分讲的多一点，但是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好，那么往下再看呢，他们以为他们为非作歹，没有人能够管得着他们，但是他忘了上面是有神的啊。那么第九节开始说，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老百姓将来是要被惩罚的，祭司呢逃不掉，并且罪还加一等啊。那么他神说，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呢报应他们。第十节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话，神讲给这些祭司听的，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你可以尽管吃，但是你吃不饱。老百姓送来的赎罪祭、平安祭，这些祭品里面呢，都有一部分是祭司理所当得可以吃的，但是神说你却吃不饱。祭司的生活淫乱，神说你可以进行各样的色情淫乱，但是呢我不给你留下后代，所以这个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很严重。那下面呢，十一节是作为上面这一段跟下面那一段这两小段经文的一个衔接点啊。他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取人的心，这很容易了解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从十二节开始呢神要指控的对象转成第二群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但是在这里是指那些 那个社会里面的男人啊。这里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不守约束等等等等。拜偶像呢，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很自然会形成的一个结果，因为人的心里面呢是有一个敬拜的一个本能，不管什么民族都是一样。但是呢，在人犯罪以后，这个敬拜的本能呢就会被扭曲啊。那么我们有时间的话，请大家回去读罗马书第一章，尤其后面那个部分，就是人其实冥冥中都知道有神，但是呢当真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呢，人反而会逃避，人要假的神，假的神不会责备他，不会骂他，对他的命运其实毫无任何的好处，但是呢人喜欢拜偶像。我们不谈偶像，我们谈我们住在湾区这边，在湾区这边大家的危险，第一号的危险是什么？拜金钱嘛，对吧？很多很多的财富集中在这一带，所以这边的偶像呢，我们只提一样，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金钱当偶像。大家去过联合国总部吗？有人去过吗？在纽约有人去过？你看联合国总部很大的范围，很漂亮的建筑，那一整块地是一个家族捐献出来的啊，这个家族叫做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这个家族捐献出来的那块地，那是黄金地带的，他们的财富一直到现在好几代都还是很多。几十年以前呢，电视有访问他们的这个家族，说你们家族呢做了很多的慈善的事情啊，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捐赠了联合国大厦的这一块地。那你们的父亲在你们小的时候，关于金钱这方面怎么教导你们？他们就回答说，从我们懂事的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亲就告诉我们，我们家里呢有很多的偶像，大家都要小心，将来不要被这些偶像控制，将来要学会怎么控制金钱，但是不要拜金钱成为偶像。这是他们家族的教导啊，你就可以看到啊，是一个榜样在那里，我们可以学习啊。好，回到我们的经文，这些老百姓呢，这里很明显的讲木偶木杖，其实是指这个当时的偶像，特别是巴利这个偶像呢，是宣称啊，他们可以带来丰收，可以带来六畜兴旺，可以带来多子多孙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切的家道丰富，这是他们吸引当时的人。但是另外有一个很邪恶的吸引的事情呢，就是他们的色情。以色列人接触拜巴利第一次惨痛的经验呢，是当他们快要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在摩押平原那里，地图没有了，没有关系啊，不用了，没有关系，谢谢。在那里呢，摩西把神的律法在这里啊，不清楚，但是大家看到有几条小河流啊， 这里是摩崖平原，然后呢他们扎营的地方呢叫做石亭。那摩崖人呢，他们就全国年轻的女子总动员，来引诱以色列人的男子，引诱他们去第一个吃喝，第二个跟他们一起跪拜巴利的偶像，完了以后呢，一起男男女女行淫乱，肉体的这种色情。那么为了这一件事情，神就大大的发怒，当天就使他们死掉了24000个壮丁。他们全国的军队那个时候大概600000，一天之中神就使他们死掉24000人啊，所以非常惨痛的经验。可是呢，过了几百年以后，慢慢慢慢以色列人把这些都忘记了，又来了。而且巴利的崇拜在何西阿先知的时代呢，变成国家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主流啊。所以这里说他们在橡树、杨树、栗树下面呢献祭烧香，不是献祭烧香给上帝，是给这一些偶像啊。然后呢，下面讲到说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就是讲的这些事情。但是呢，神要惩罚是要惩罚那些男人。我们看第14节啊，下半段说，你们的女儿跟你们的心腹，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边两个字呢，原文是两个不同的两种不同的人。娼妓是指一般的，下面妓女是指巴利的庙里面的那一些所谓的庙妓啊，所以两种不同的人。但是神已经讲了，这些妇女呢是他们被牵连进去的，神不处罚他们啊。 OK， 好，我们下面一起再来读从15节读到第19节。请，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岂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读这一些经文是都会让人觉得很沉重，但是呢就像我们读历史一样，有很多是我们从那个当中可以学习到怎么样避免，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提到北国以色列，但是呢神就同时告诉这个犹大南国说，不要学他们的样子啊，他们犯罪你们不要再跟着他们犯罪。那不要到基甲啊，基甲其实在历史上是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一带，就是他们过约旦河以后，约书亚这个元帅他跟以色列人他们的营地就在那儿。他们在那里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洁，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里，男丁没有行过割礼的就在那里行割礼。他们把400多年以来在埃及所受的这个耻辱就除去了。 然后呢，预备好他们的心，可以上阵去打仗，得胜。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约书亚在那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拔出一把刀，站在天地之间，他就上去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的？”他说：“都不是，我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对他下拜。啊，那里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打胜仗呢，是谁在打仗呢？是神的军队在打仗。以色列人本身没打过仗，他们在那之前从来没打过仗，他们得胜都是靠着神。然后吉甲这个地方呢，不幸在北国时代呢，就许许多多的拜偶像的活动，拜偶像的地方在这里就出现了。所以呢，先知说不要到吉甲去，啊，这个地方已经坏透了，也不要到伯雅文。啊，伯雅文呢是一个改变过来的一个地名，原来的地名的名字叫做伯特利，啊，伯特利 Bethel。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是以色列他们古时候非常在信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亚伯拉罕从乌尔往迦南地来以后呢，每到一个地方就筑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个坛。到了这个伯特利这里跟爱中间呢，他也照样在这里敬拜。然后呢，他们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呢，他得罪了哥哥，他逃到巴旦亚兰去找他的舅舅依靠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呢，那时候还是荒郊野外，到了太阳平息以后呢，他就拿一块石头做枕头，就在那里睡觉，在荒郊野外睡觉。在梦中，神在一个梯子的顶端，在天上对他说话，给他鼓励，给他应许，说他要一路保佑他，让他将来平平安安的回来。第二天醒来，他说：“哦，我居然不知道神就在这里，这是神的殿。”他就在那里敬拜神，许愿。然后呢，过了20年，他要离开那里，回到迦南地。神在梦中就对他显现，神就自己称呼自己：“我是伯特利的神。”就让他立刻知道，这一位神呢，就是一路保佑他、带领他的那一位。然后呢，他们在这附近事件那个地方住了一阵子，小孩子呢闯了大祸，他们要非得离开那个地方，离开事件。神就告诉他说：“你往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这到了这个时候，雅各就吩咐全家所有的孩子们要做几样事情：要洁净自己，要把身上所有的偶像通通抛弃，要完全归向神。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当中，只有一个人将来是敬拜神的，啊，就是以撒，其他的儿子通通拜别的偶像去了。以撒的儿子两个，雅各到了这个地步，全家都归向于神，但是他的哥哥以扫，全家都敬拜别的了。所以神给雅各取名叫以色列，从此以后，他们的世世代代，连他们的国家的名字也都叫做以色列。啊，那么以法莲是以色列一共有10个支派当中最强盛的一个支派，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支派，但是信仰败坏也从他们开始，所以神说任凭他吧，已经无可救药了。 任凭是神惩罚人，其实是最严重的事情。神如果要惩罚我们、责备我们，还不是最严重，任凭是最严重。啊，罗马书第一章后面，神任凭拜偶像的人去拜偶像，神任凭这一些拜偶像的人去同性恋，神任凭这一些拜偶像的人去行各样的罪，任凭不救他们了。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愿意走在神给我们的正路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被神任凭我们远离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重新回到父神的国度里面。主，你既然赐给我们作为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圣洁的国度，就求你的灵常常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一时一刻都不松懈，活在你的爱里面，也活在你的圣洁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